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赐给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的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你遵从父神的旨意来到这个卑微的城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的运行，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谢谢你的恩典，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愿你从天上赐下属灵的玛纳来，让我们饥渴的心灵可以得到饱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呢是父亲节，我们希望我们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做父亲的弟兄，让我们每个弟兄都能成为一个有信心的父亲，像亚伯拉罕一样。如果我们有了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成为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的儿女成为我们的生命中的莫大的祝福。每年的父亲节呢，我们都讲一个父亲，然后父亲圣经中可是讲父亲不是很多的父亲今天我讲哪个父亲呢？我去讲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呢成为信心之父，是吧他的一生都充满了信心。我们这个信心呢，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纽带，是信心把我们和神连接到一起。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你要对神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圣经说，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神他在这里，必须相信有位神，必须相信神是一切，其信他赏赐那一切寻求他的人。人如果没有信心，他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神喜悦那些真正有信心的人如果你没有信心，不要说得神的喜悦，你就根本来不到神的面前。如果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总是在那抱怨，再长的祷告也没有用。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够把自己给神连接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吗？你先不要急着回答，你可以先问问自己，说我的信心，我今天信了主，我能不能一直把我的信心坚持到底呢？你知道，在实际的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都一直不断在经受着考验，就像耶稣说的，风吹雨淋水冲，一直撞击着我们。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在这不断的冲击当中站立得住呢？我们知道，最近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他曾经是一个很 mega church 很大教会的牧师他解书，他兼顾许多年轻人的信心，过圣洁的生活。可是呢，他首先他辞去了牧师的工作，然后呢宣布和妻子分居，其实呢是离婚了，然后呢他又宣布他不再是个基督徒最后呢他公开的向那些个同性恋人士道歉，因为他觉得在他的书里或者在讲道中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信心怎么样？破产了。当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割断的时候，一切都瓦解了，瓦解的是他的生命，瓦解是他的婚姻，瓦解的是他的服侍。最近我们知道另一个 Hillsong 的一个敬拜的歌手也宣布他的信心也到了破产的边缘，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我能不能够把我的信心坚持到底呢？我们的希伯来书呢是一封写给呢犹太人，希伯来的基督徒的一封信。为什么呢？这些希伯来人他们也信了耶稣，可是呢受到犹太人的逼迫，他们不愿意再受逼迫了，因为太难了，是不是？他们想退回到犹太教里去，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鼓励他们 把对基督的信仰坚持到底。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他列举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就是鼓励这些人，当我们在遇到难处、遇到试炼、遇到痛苦打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心像这些信心啊之人伟人一样能够坚持下去啊。其中一个人呢，当然他就说的是亚伯拉罕。第八节啊，那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你知道亚伯拉罕他生在加勒底的乌尔，他长在加勒底的乌尔，你知道他吗？他是他出生的背景不是很好的，亚伯拉罕出生的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你知道吗？他的父亲塔拉是住在大河那边，住在幼发拉底河那边侍奉偶像的人，那时候遍地都是偶像，遍地都是偶像。据说呢，有一次啊，塔拉造了很多的泥制的偶像，他自己家里有店，他都摆在这个店的外边了，卖这些偶像。有一次呢，他出去了，下雨，啊，在那回来以后呢，可是他儿子就是亚伯拉罕呢，在家里没有收拾那些偶像，那些偶像都是的，都是泥做的，泥做的。等到回来之后呢，一下雨呢，这些泥的偶像呢都冲烂了。他爸爸回来了，塔拉回来都非常生气，啊，非常生气，责备他儿子：“你为什么不把这些个东西收回来呢？”他亚伯拉罕对他爸爸说：“不是啊，他说不是我没有收回来，而是你走了以后，这些偶像他们开始在那打架，打成了一滩这样了。”他爸爸说：“你胡说，是不是？”他胡说：“这些个都是你做的，他怎么能打架呢？”亚伯拉罕心里明白，他父亲也知道这些偶像是没有用的，是死的。这些偶像不是神，所以他来寻求真神。结果后来，这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在创世纪十二章的一节。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伟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知道，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已经七十五岁了。他当然知道待在家里怎么样更有安全感啊！但是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他没有更多的为自己考虑，他就凭着信心接受了这个呼召啊，接受了呼召。他知道如果他不离开这个家乡的话，他不离开这个家乡的话，他不可能找到真神的，因为神不在这个偶像的世界里。他为了寻求神，必须顺从神，听从神的呼召。所以呢，当啊神呼召他的时候，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他没有怀疑，他就照着神的吩咐离开了故乡。虽然前途茫茫啊，七十五岁了，是不是？啊，到哪里去？怎么样？圣经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多么大的信心，是不是啊？我们谁真正的有这样的信心呢？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深思熟虑的人，我们做每一个事怎么样都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啊？我只要下一步一定要稳妥我才迈出去，是不是啊？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它是有冒险的成分的。如果您 人生中你能够预知未来，你能看见前面的每一步路的话，你就不需要信心了，不需要信心了，是不是啊？信心不只是口头上的，信心是需要接受考验的。我们可以谈信心，我们可以给别人传信心，但是一个灾难出其不意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信心，那是完全的另一回事。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验过，我们可能马上就说：“神他不爱我，神爱我，为什么让这样的苦难临到我呢？”是不是啊？我们可能对别人讲啊，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是不是啊？我们非常的喜欢唱哇，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当真正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只有叹息、痛苦、抱怨，是不是啊？原来苦难只是对别人是祝福，对我呢，是一种痛苦了。 所以信心只有当考验的时候才把我们的里面的真情 显露出来，要不然就是这样，是吧？当神医护照的时候他就走了。所以说信心跟顺服的行动是分不开的，分不开的。有的时候信心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如果神要你离开你熟悉的环境，离开你的安全感，你能不能按着神的旨意来遵行啊？不一定，真的不一定。你知道我们在悉尼这个宣教圣经学院的有一个澳洲的姊妹，她只身一人就到非洲去了。她年复一年的就是跟着那些游牧民族啊，游牧民族他们一直是在流浪的，在这个非洲的草原上，他就年复一年的随着那些游牧民族来走，他们往哪儿去，他就跟着他们往哪儿去，来传福音给他们。你看看，这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精神啊！他们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凡，他们也许没有什么恩赐，也许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们有的是我们没有的，他们有的是那个超凡的信心。你真的能把在澳洲一切的这些优越的环境、优越的生活完全的放下，去跟着那些游牧民族天天流浪吗？你觉得我有的时候站在那些个真正奉献的人面前，我觉得我自己都不过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然后第二个是，就是亚伯拉罕不仅是遵命出去，第二个是呢，他一生住在帐篷里，你知道吗？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离开了家乡，神应许我把迦南地赐给你，可是当他到了应许之地的时候，你怎么样？那时候迦南人住在那里，没有一处房子是给他留着的，他根本就不能承受这地。他要真正的承受地，他的后裔在400多年以后才能承受这块地。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就在那搭起帐篷来，才开始在异乡异国他乡做客人了，做客旅了。其实你知道吗？现在挖掘出来，说是加勒底的玩，那时候的房子都有地下道水，这个暖气系统，还有这个地下水道的，你知道吗？加勒底的玩。可是他离开了那种优越的生活，到了迦南地，就开始过一种漂泊流浪的生活。他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一生在外居住帐篷，到死怎么样？直到死的时候买了块坟地。你想想，你知道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无亲无故，这个生活该怎么过下去呢？是不是岁数大了，但是没有儿女，没有儿女照顾，你万一生了病该怎么办？所以你知道，看的圣经中，亚伯拉罕没走到一处，他都开始筑坛献祭，干什么呀？求告耶和华的名。他知道如果没有神与他同在，他是活不下去的。神为什么要把他从过去能够熟悉安逸的环境中带出来，让他今天过这样的日子，就是让他凭着信心过生活。以前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是吧？靠着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不管什么来过生活，今天要靠着神而活。你说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因信得救，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是因信得生。那英语是 live by faith， 直接翻译出来就是因着信而过生活，不是靠自己天然的能力，而是对神的靠着对神的信心来活。每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神也会破碎我们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靠着自己活着，不是靠着钱财活着， 不是靠着房产活着，而是单单的依靠神而活着。在韩国有个姊妹，她叫李淑女，她生活在日本占领时期的日本占领的时期，她一生呢都在韩国的乡村的教堂里呢来服侍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你知道吧？后来呢，她写了一本书叫《祷告的一生》，是吧？她在里面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一生都是在凭着一种信心而活，我一生啊都是在凭着一种信心而活。什么信心？就是离开了神，我就不能存活的信心。”你听到这句话了吗？说我一生都是在凭着一种信心而活，就是离开了神，我不能存活的信心。我们谁被神带领到这种地步呢？离开了神，我就活不下去。你知道那个时候正是，到了朝鲜战争的时间，他六个孩子，在一次奋兴会里呢，听一个牧师讲道。这个牧师讲的什么？就是以冒死的决心呢，去守主日，做全然的十一奉献，啊，他和孩子听了以后呢，深受感动，啊，他回家去后呢，就开始为过去没有能做十一这个奉献呢，来悔改，来祷告，然后呢，决定呢，彻底的来奉献，这点奉献。可是他们要需要面对自己生活的困苦、饥饿、贫穷。后来呢，他就真的把自己伙食费的十分之一呢交出来。你知道他有没有挣扎呢？他自己一日三餐都没有着落，他奉献了以后，他的家人吃什么？他六个孩子吃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好长的时间没有吃过米饭了。你知道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你知道吧？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放下自我，不依靠自己而活着，知道我们自己是可怜的、贫穷的、软弱的，我们的资源、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啊，乃是依靠神的能力来过活着。他奉献了之后呢，他就流着泪啊祷告说：“神啊，说我让六个孩子饿着肚子也交出十分之一奉献了，求你保守我们的前程吧。我们家呢都在困苦中彷徨着，求你用膀臂引导我们。”结果神呢就听了他祷告，啊，因为他非常要好的姊妹的母亲来看他们，给他们什么送来了一袋大米。要真正的相信神，完全的依靠他。啊，他这里说他我们在这是客旅啊，他在异地居住帐篷。没找到一处，没有一个真正的家。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真的想过自己在这个地方是客旅啊？我们在澳洲也是暂居的，是不是？可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一住下来就像不想动了，希望永远待在那里，这是暂时的。如果你忘记了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是客旅是寄居的，当神的呼召领导你的时候，你很难，你这个脚步很难迈出去，懂了吗？我们常常啊，我们盼望着我们在钱财啊，在房子，我们都想得的更多，是吧？啊，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被这个所支配了，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们没有满足过。我们真的需要靠着对神真实的信心过地上的生活。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的心不在这些 田地产业上，这里说他是盼望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不知道说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后，你想他想过回家吗？每天啊面对的迦南人，是吧？或者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啊，他自从出了迦勒地的窝以后，他再也没回去过。他在迦南地活了100年，从75岁活到175，活了100年，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你知道我从小就在外边上学。最高兴的事啊，就是回家， 都是想回家。我想每个学生都这样。啊，家是什么？家就是父母把我们养大的地方，是不是啊？但是亚伯拉罕自从离开家乡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过。为什么呢？因为他渴慕神，他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基督徒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这圣经说的，我们没有长存的城。我们有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地上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家，真正的家。我们的家乡是什么？是我们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我们真正的父亲是谁啊？天上的父。你回到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不是啊定居在这里的，我们那是天路客。天路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知道这些人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并没有得着什么，懂了吧？但是圣经说他们却从远处望见，又欢喜迎接，又承认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其实希伯来中这些信心伟人还有亚伯拉罕都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得着神给他们所应许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神的盼望，对失去对神的盼望。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想啊，我信了主以后借这个神达到我的什么目的，懂了吧？让我的生活更好，让我有这个有那个。当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期待、他们的要求没有实现的时候，怎么样？就灰心沮丧了，甚至离开了神。人为什么离开神呢？就是神没有满足了他的愿望。如果神真的满足了他一切的愿望，他才不离开呢。所以说，亚伯拉罕的信心鼓励我们应当恒心忍耐，即使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看不到神的应许完全的实现，我们应当继续的怎么样信靠他。唯有信靠到底的，你才能得到拯救。绝对不说你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第三个呢，是神亚伯拉罕他相信应许，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你知道神说你的后裔将要得迦南地为业，你知道他和撒勒已经结婚了很多年了，没有孩子，所以神呢应许他们给他们一个孩子。但是他到迦南的时候已经75岁了，是吧？他在迦南地又待了10年，到了85了，怎么样还没有孩子，孩子还没有生出来。你知道日子越来越拖长，他给撒拉生孩子的可能性怎么样就越来越小了，是不是？如果你30生不着孩子，那40孩子生孩子更困难，是不是？他75岁生不着孩子，那85岁怎么样更不容易了，是不是？你知道这时候亚伯拉罕知道他现在已经85了，是不是？他现在靠着自己的血气还可以生出孩子来，是不是？结果他等不及了，他听着他妻子的分啊，那妻子来鼓励他，然后就给啊撒拉的使女夏甲生了伊什玛利。结果怎么样？不是神所要的。你知道我们嘴上说信靠神是容易的，我等10年很不容易了，等10年我信靠神，但是真正的处在这个难处当中，说我真的相信不是容易的，不是容易的。人如果有一点可以靠着自己挣扎的余地，他都不会全心的信靠神，你知道吗？如果你啊靠着你自己还有自己能够挣扎的余地，你不会全心的信靠神的。你知道他因为他想凭着自己的血气成就神的应许，结果呢神有13年没给他说话，你知道吗？86岁他生了儿子以后，在等到下一章的时候已经到了99岁了。你不没有神，没有信心，神就没有喜悦，你知道吗？他现在到了99岁了，怎么样已经完全进了一种绝望的地步，无能为力的地步了。 是不是啊？你想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能做什么吧？他能不能做什么呀？什么都不能做了，只有等吧，是不是啊？只有等着神的应许实现，这就是信心。你知道亚伯兰他的难处啊，没有一个是假的。你想想，他已经快100岁了，他的血气已经枯干了，他的身体如同朽木一样，他绝对不可能再生孩子。那是撒拉90岁了，他的生育功能已经完全的丧失，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有怀孕的可能。但是只有当神把人带到尽头的时候，亚伯拉罕才学会怎么样，什么叫信心，才需要叫什么信心，就是我们的宣召经文那里说的罗马书4章17节，亚伯兰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15变为有的神。神是怎么？神他叫死人复活，没有什么神能从无中变出有来，他是让死人复活的。当一个人他活着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一死了一气儿一断什么都没用了，可是怎么样，神却能让死人复活，这是我们所信的神。你知道亚伯兰的神怎么样，也是你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他在世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怎么 还怎么能够有盼望啊，因着信还有盼望。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一死，撒勒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就是在信心中仰望，在信心中等候。说他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既然应许了，他一定能够做成。这个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相信神，不论发生了什么境况都来信靠神，不论我遭遇什么样的挫折怎么样，都要紧紧地抓住神。你知道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个考验，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都是操练我们信心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信心是不凭眼见的，如果凭眼见的说话的话，亚伯兰就再也没有盼望了，是不是啊？信心跟环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信心超越了眼见，信心超越了环境。神就是借着我们进入一种完全绝望的处境，来培养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就是借着我们今天那个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跨越的难处，让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的生活中没有难处，你不需要信心的，你对神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我们遭遇的难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解决怎么样，我们就根本就用不着神了。你这说神就是借着这些难处，你生命中有没有难处啊？你想你有什么难处啊？那个难处你要是自己你能不能解决呢？神就是借着这个难处来试炼你对神的信心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真实的。你想想你的难处大过亚伯拉罕的难处吗？但是亚伯兰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是吧？他耐心地等候神的应许实现，一年一年的过去了，完全看不到应许实现的可能，但是他仍然是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我们知道人要是 老是神应许的，老是不实践，就容易疲倦灰心啊，意志消沉。可是他在一种啊信心当中，是吧？他就能保持那种开朗的性格，然后呢，坚持不懈的等待。等待是有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是不是？但是他教会我们怎么样？教会我们忍耐，教会我们真正的相信神做那些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到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兰已经100岁了，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是吧？耶稣说过，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凡事都能。只要神应许了，他一定会成就的，神绝对不会说谎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呢？神啊，曾经给一个老姊妹说你只要不断的信我，我就能不断的祝福你，并且借着你呢去祝福别人。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你看到了吧，这个信心多么重要。只要你不断的信我，我就能够不断的祝福你，并且借着你呢来祝福别的人。你什么时候不再相信我了，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你看到吧，信，我刚才说信心是我们跟神关系的纽带。如果你没有信心了，你就再也抓不到神了。所以说我们需要不断的相信，持续的相信，一直信的嘛，一直信到底啊。亚伯兰信心最后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在于他献上以撒。17节，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因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你知道以撒是他年老时候 得来的，是吧？老年得子多么不容易啊，是不是？他等了25年才等了这个宝贝儿子。真是我们中国一句话说，含在口里怕化了，是吧？顶在头上怕摔碎了，是不是？听见宝贝，可以说以撒是他的命根子啊。但是你知道神对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的考验是不断的。神为了考验亚伯兰的信心，就让他献以撒。我们知道神在这里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谁？要的是亚伯兰的心。你想想亚伯兰的心里有没有挣扎呀？他的意思是，神，你当初给了我这个儿子，现在又要回，你何必当初给我呢？是不是？我也不这么痛苦了。你知道亚伯兰没有这么说，他甚至没有告诉他的妻子撒拉，他就带着儿子就走了。你想想，如果他告诉妻子，他妻子会怎么说啊？老头子，你发疯了吧？是不是啊？我们等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把他等来，你现在把他献成反祭，你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啊？如果神要是真的要这儿子，你让他跟我说话吧。他把儿子拉过去了，那么这个反祭还能献得成献不成啊？献不成了，是不是啊？儿子犯的时候我不给你。他甚至也没有给儿子说，你懂了吧？他只说，哎呀，我们到那里去拜一拜。然后儿子说，那羊在哪里啊？神自己会预备，是不是啊？如果他是给他儿子先商量商量的话，你知道他的儿子在那，爸爸，你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了？是不是啊？真的，你把我杀了，你还有什么指望啊？你法院里不判你死刑啊？可是亚伯兰他没有考虑那么多，他带着儿子就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你知道吗？我们知道神只是试验他的信心，并没有夺取他儿子的性命，但是神他自己预备了献祭的羊羔。神让亚伯兰的心灵免受心灵的创伤，他自己却忍受失去儿子的痛苦。神就把他自己的儿子在哥哥他身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你想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神的呢？无论在你的生命中再宝贝的东西，也不能超越神在你心中的地位。如果任何的东西在你的心里成为偶像的话，神一定砸碎这个偶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也自己也是这样，不要让我们自己在别人的心里成为偶像。你知道，如果我想啊给别人给他造成好印象，你想让在他的心里成为偶像的，神就把你砸碎。我们人都是渺小的人，所以说耶稣说，你当拜主你的神，单单的侍奉他。你必须把你最宝贵的东西，把你的梦想，把你所爱的东西完全的交给神，把神看成你的一切，把神看成你的所有。你为了神，你甘愿放下你的生命，甘愿放下你的钱财，放下你的儿女，放下你的事业。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这点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蒙神喜悦，他是凭着信心而死的。他在有生之前并没有看到神应许给他的所有的福分，但是他相信神在天上为他预备了存留了那个更好的赏赐。所以他活着的时候虽然没有看到应许实现，但是他没有失去盼望，他在盼望中生活，他在盼望中等候，他还在盼仰望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不会说谎，他也自己也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应许。他不仅没有失望，他而且是充满盼望。我们说他的信心超越了今生，超越了死亡。这个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有的信心。信心是一条单向路，没有回头路的，没有回头路的。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个弟兄所应许的是什么？是永生，不是在你这让你在地上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真正的在天将与神共度永恒，相信神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你的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见，你的人心也永远没有想到的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也应当在信心中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家人的一些无论遭遇多么大的难处，无论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的多少的苦难，我们怎么样都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末世有很多人有各种的原因会离道反教，离开真道背叛了耶稣，是不是背弃了信仰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你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的异象中看到一个人看着一个人背着沉重的包袱在外后退。忽然呢，他在天上出了一个声音，对这个后退的人，他叫着他的名字说，某某某，你要再往后退一步你就灭亡了。可是那个人呢，还是退了一步，结果一下子就跌落下去了，然后因为门呢，他后边的门砰的一声就关上了。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结局。希伯来书10:35那里说，所以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所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弟兄姊妹真的要真正的像亚伯拉罕一样，将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持守到底，那么你就在基督里面有福了。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把亚伯拉罕的信心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事物都在摇动了我们的信心。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单单的来仰望你，依靠你。主啊，不论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中有多少的难处，多少的压力，多少的重担，多少的挑战，求你来帮助他们持守对你的信心，直到忍耐到底，信靠到底的才能得到拯救。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